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精彩的能量学专家刘峰老师。那么刘峰老师您好。
哎，丁老师好。
是，刚刚您谈到这个周文王跟姜子牙等等的这个话题，您可以再详细说一下吗？因为刚刚可能在结尾的时候我放着音乐有点干扰大家。
啊，好的好的。是这样哈，其实我们中华的文化这个传承啊，我们说它的这个优秀的地方实际它是乾道和坤德。那在伏羲文化那个时候呢，其实连接的是天地人，是纵向的。那所谓的回天就是高维，那所有的显化都是从高维投影下来的。啊，这是整个伏羲文化的一个本质，它是纵向连接，它是乾道。那么实际通过夏商文明人神共治啊，实际三维的这种生命能量在这个时空里边啊，越来越呈现出大比例的啊显化。啊，到了商纣王的时候呢，他呢用高维能量满足三维的欲望啊，这个时候呈现的这种能量结构啊出现了问题。啊，那周文王呢，他重新推演天盘，自上而下的能量结构转化成后天八卦，自下而上。也就是为三维的生命回归高维，啊，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后天八卦结构。那周公旦呢？他实际上呢是把这个后天八卦整个结构呢，下载成一套周礼系统，也就是说，对于三维的人如何回归高维，啊，他建构了这么一个体系。那所以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的是为君有为君之道，为臣有为臣之道，为父有为父之道，为子有为子。大人有大道，小人有小道，工匠都有工匠精神得道。所以他跟每一个三维生命回归啊，那个终极智慧设定了一套完整的系统啊，这就是所谓周礼系统啊。那么所以呢，在周朝系统里面，他法法通道，术术含道。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啊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周啊这个姜子牙实际在辅佐周文王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把这个高维能量啊全部封印在高维，他告诉啊，也就是告诉所有的生命啊，未来的人类啊，完全可以通过周礼系统啊、周易系统去直接啊回归啊觉醒啊，所以呢，他法法通道在周礼这个理体系里边，法法通道，术术含道啊，这就是我们中华文化其实也是儒学的一个本质。所以为什么到了孔子这个时候，他说要恢复周礼，说人心不古了啊！而且呢，这个时候呢，百家争鸣成了一片噪音啊，所以呢，礼崩乐坏啊，听不到那个真正的那种啊，回归高维的这种能量的这个旋律了。这也就是我们在这个中华文化在战国之前产生的这种啊演变啊。后来呢，这个礼崩乐坏以后呢，就出现了战国生灵涂炭。啊，那孔子呢？他本身在春秋时代就已经知道这个趋势，所以他创建了这个儒学系统。啊，他实际儒学系统的底蕴是周礼系统。啊，这就是我们国家整个中华民族这个道统文化和儒学文化，其实它内在的终极目标都是要回归终极觉醒。啊，回归那个啊，在儒学叫礼天，啊，无极的礼天，实际也是恩维。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儒学体系里边呢，啊，他已经把一个能够在三维表达的这个呈现，啊，分为了三部分，也就表达的内在部分和表达的显化部分和表达和内在和显化的关联部分，它分别是形而上、形而中、形而下。其实形而下指的是内在的高维，啊，高维的呢，实际每个人悟出来的，它不是能够说出来的，而说出来的呢，只要显化。话都是在有形的三维空间的，啊，所以呢，这个为什么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实际就是我们能读到的半部的《论语》，就是下半部，就它已经能够搞定三维空间的一切了。而实际真正《论语》要让我们悟到的是上半部，啊，上半部就跟生命的觉醒有关，啊，这也是我们中国儒学智慧和这个所谓基督教智慧都是对三维的人而言，啊。所以这也是这个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刚才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啊，就讲到了禅宗啊。其实禅宗呢， 这个禅的这个意思呢，在中国的中文的意思里面呢，实际上它是，应该叫离一切相，这个相就是能量结构，离任何一个层次的能量结构超越，从那个结构中出离，这就是禅的意思，那这个禅真正离到一切相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叫当下，就是灵为，它可以离一切相，还一个呢就是恩为，恩趋于无穷大。所以呢，在当下回归灵为，就是禅宗的顿法。那在当下提升维度指向恩为，恩趋于无穷大，这就是渐修所以禅宗的渐修都是离相，只是呢，渐修的离相呢是不断的在不同层次的相出离，而顿法呢是在当下出离所以这是都是为了破相。那么，在这个您讲到了这个关于印心的问题就当一个人觉醒到通透境界的时候，他超越语言，超越形式，的佛祖拈花加设微笑，这个实际上呢是一个无形能量的一个感知和传递，其实因为佛祖拈花的时候，它是在一种空性状态，也就是万有状态，只要你表达，其实都是一个有。已经不用语言去表达，他只是用一个简单的动作在那迦叶呢，他直接就跟这个佛祖内在的这个能量体系共振了这个时候呢，他会心一笑这就是所谓印心。达到一定境界的时候呢，他才能够达到这种所谓的印心。一般人都是要借助语言借助文字借助。各种媒介去传递，而印心是直接内在的能量共振，所以呢，这个禅宗印心这些东西也都是帮助我们在这个不同的把脉里面的高维实践的方式。谢谢。
是，哇哦，那么，刘峰老师，我们接到了一个从听众朋友传来的讯息啊。这位听众朋友，他本身是一位心理咨商师，他说，怎么从用方法改为用心法，又怎么从三维世界的心理工作者转变为高维多维的心灵工作者呢？这是。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在国内呢，最早讲课的时候呢，给这个心理咨询师讲课，那个时候我的那个课题叫"打开心理咨询师心灵能量活水的阀门"，因为我接触大量的心理咨询师他有三个层次，一个层次呢是一个职业就是一个职业，它是一个赚钱的养家糊口的方式。所以这个时候，他主要盯在他的专注力是在于他的这个工作带来的回报，利益回报，第二个境界呢，认为在帮助别人，那么这个呢，帮助别人的这个想法呢，会让他那个在这个事业里边呢，获得一定的这个成长，但是呢，他会对结果有所执着，因为呢，他帮助别人的时候，如果他设定的这个结果没有发生，他会起烦恼。这种烦恼会共振对方的这种负面能量那么实际第三个境界呢，认为对方在帮助自己得智慧，那这个时候他是一个相对觉醒到一定程度，他知道他生命中的所有出现都是自己要完成的生命功课，而不是帮助别人解决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上升为心灵工作者。还有一些呢，我。
刘峰老师，
我心理工作心理工作者的帮助这个把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疗愈了，那么疗愈以后，他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帮人又能帮助自己所以呢，他呢觉得这个很好，就从事这个事业，自己也成为了一个心理咨询师。其实这个时候他虽然是自己得到了疗愈，但是还没有痊愈，他没有痊愈的部分投影出了，投射出了他的病人。所以他在给别人疗愈的时候，实际是一个自己持续疗愈的过程，走向痊愈的过程。那走到一定程度后，他会发现他身边的人他的有些病人，这种类型的病人变得越来越少了，而那些要求诉求内在觉醒的人越来越多了。 是因为他自己啊已经觉醒到，哦，生命的持续觉醒是能够让每一个生命自我疗愈自己的问题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自己诉求自己生命觉醒的时候，他就会投影出这些需要觉醒的啊他的这个病所谓的病人了，这个时候他就变成一个心灵工作者了，啊，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在从心理工作者向心灵工作者转化的时候呢，从认知上的一个根本的体。到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发生都是自己的生命功课，这个跟佛教的智慧系统里面高度契合的一点就是烦恼即菩提啊。什么叫烦恼即菩提呢？就是烦恼是得智慧的机会啊。所以呢，如果我们遇到烦恼的时候，如果我们用烦恼去解呢，变成烦恼加烦恼，越来越烦恼；如果我们用智慧去解的时候呢，哎，我们同时解决烦恼，同时我得智慧。所以佛教里面的罗汉是一个把自己的烦恼全都转化成智慧的觉者，啊，所以他不会因自己而产生任何烦恼。那菩萨是什么呢？他是把别人的烦恼也当自己的烦恼去解，所以他比罗汉多了无穷多倍得智慧的机缘。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所有的别人都是自己投影出来的，所以所有别人的烦恼都是自己的生命功课。啊，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别人，啊，一切的呈现都是自己投影出来的，啊，这时候呢，他就啊走向的是什么呢？对一切面对承担100%的责任，这就是那个 Ho'oponopono 啊，这个修兰博士啊，灵极限里所强调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面对自己面对的一切承担100%的责任，这在佛教智慧里叫行菩萨道，叫发菩提心。啊，所以呢，这个佛教智慧里面讲到的这个所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其实它很科学，就只要你看到外面还有一个鬼，就说明自己内在还有一个鬼，只要自己内在还有一个鬼，就不是佛。啊，只有当你把自己内在那个鬼也灭度了，啊，度尽了，这时候呢，你内在是圆满的，你就会投影出圆满的这个空间存在，所以叫佛看众生皆是佛。所以这些概念，他们在内在都有这种必然的关联，啊，谢谢。
是，那么刘峰老师，坊间呢有两个极端的说法，一个是说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一个是说亲爱的外面有好多好多的别人。那照您刚刚的说法，您是比较同意外面没有别人的这个理论的，还是说两者各有它的？一个从南面向上山，一个从北面上山。
是这样哈，说外面没有别人，它指的是什么呢？就外面的所有的人都是自己内在认知投影出来的像。
是。
那佛教讲呢，把这个所有的存在呢，用一个简单的表达叫众生。而这个众生呢，用我们科学的逻辑去解答的时候，就一切最小的存在的唯一共性是正弦波，而正弦波在佛教里面恰好就是一念，所以一念一众生，啊，所以呢，这个众生是在我们内在的，而外在的一切显化都是众生相，啊，如果这么想的话，你说有没有相呢？那你在外面看到这个世界就是众生相。啊，那这些众生相是在干嘛呢？它是在帮助我们觉察我们的内在众生，就是我们执念，我们内在的念，所执的念是什么？当我们内在执念的时候，我们就会投影出外在分别的众生相。所以佛教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啊，就说把诵经啊，这个放生的功德回向给众生，他为什么不说奉献给众生？为什么不说布施给众生，而用回向？啊，注意回向，因为外面没有众生，外面是众生相，所以呢，这个说外面没有别人，指的是呢，外面呢都是人相，啊，所以你要破掉这个人相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人源于自己内在，是投影原理的，啊，就像那个大学里面叫啊，这个一上来就说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啊，在止于至善。其实这个亲民指的是什么呢？哎，这个民其实也是自己投影的像，亲民就是自己的外向和自己的内在能量结构合一，哎，从内在去啊把它转换的话，这才是真正的亲民，啊，包括这个《论语》里面说啊，这个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啊，其实这个鹏也是自己投影出来的，啊，那只是这个鹏你投影出来，它是从高维来的话，就是远方，你能够从在你生命中投影出一个高维的存在，说明你内在的智慧在这一个状态下啊，跟你当下合一了，啊，所以这时候产生法喜，所以这里面就说啊，其实说外面有没有别人这句话，啊，那你说有没有众生相？有。有没有人相？有，啊，那有没有我相呢？也有，啊，但是呢，这些相都是高维投影出来，都是我们认知投影出来，而所有的投影原理的认知都是障碍，都是因执念而发生，都是因有执念而产生分别而产生的，啊，所以呢，这两个说法呢，我们只是帮助我们去理解哈，就说所谓的外面没有别人，只是外面呢都是相，啊，都是投影出来的相。而真正投影原理的认知，还是他们的源头。好，谢谢。
是，那所以刘峰老师对刚才那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就说怎么从用方法改为用心法，怎么从三维世界的心理工作者转变为多维高维世界的心灵工作者，那这个就是一个提升的过程，是吗？就是，那，
对，因为我们跟我们自己那个本自具足的内在的圆满智慧啊，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哈，就是你要用心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你是否相信内在是本自具足的？那我们用这个科学原理跟大家解释呢，就是说，当这个宇宙空间一切都是能量波的话，每一个单一能量波遍布整个宇宙空间啊，从零维到 n 维，n 趋于无穷大。啊，就像一个池啊，一池湖水啊，我扔进一个石子，它的涟漪可以扰动每一个角落。那这个概念呢，告诉我们哈，叫起心动念惊动十方神刹。那我反过来讲，那实际上零维这一个质点，其实呢，所有能量波都会通过它，所以它具足宇宙中的所有信息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啊，这叫什么呢？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也叫什么呢？宇宙全息律就告诉我们，宇宙中一个奇小无内的灵维，一个质点都具足宇宙中的所有智慧。那这就告诉我们，每一个个体，我们每一个生命，其实内在是具足圆满一切智慧的。我们用四个字代表，就本自具足。如果一个人相信本自具足的时候，他才能跟自己内在的高维智慧关联，他才能够跟内在的神性关联，才能跟内在的佛性关联。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哎，这叫正信，啊，也就是基督教说的神在你里面，啊，也就是信为道源功德母，啊，如果你相信这个智慧在外面，就是迷信；你相信这个具足圆满的智慧在里面，
是，刘峰老师，
哦，我们才能够在万事万物的面前，这个时候呢，才。我们会超越知识，超越经验，超越数据，啊，面对的一切从内在找答案。那这里面我们把这个东西呢，啊，叫这么，啊，质检心法和入世心法，啊，所谓质检心法呢，就是你对整个宇宙空间的能量结构和它的信息表达的逻辑关系，你真正通透掌握了，然后呢，你呢又能够，啊，这个就是诚意和正心。你又能够真正的把自己的生命全然的融入自己生命持续的圆满，啊，这叫诚意啊。第一个叫格物致知啊，第二个呢叫诚意啊，就是你全然的融入，把你的生命融入你生命的圆满这件事儿，这叫诚意啊。正心呢是你有获得今生彻底圆满的大愿啊，所以你就不会偏啊，这叫正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就是一个我们说的啊觉悟的人。当你觉悟以后，你在做任何事情，其实都是修炼，啊，这叫悟后起修，啊，没有觉悟之前的修炼呢，基本是盲修瞎练。
是，然后就是悟后起修，然后才能修身治国平天下。是。
第一是修身，就是破小我之相；
嗯。
第二呢是齐家，破人我之相。第三呢是治国破众生之相，第四是平天下破寿者相，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真正的了解我们的生命如何不断的破掉我们有限认知，让我们回归那个终极圆满， 啊，这就是我们啊，这个从一个啊，这个心理工作走向心灵工作，同时呢，从我们的意识进入潜意识，乃至进入超意识，啊，或者叫集体潜意识的那个境界，啊，实际的集体潜意识，它是一个合一的境界，也就是 N 为 N， 趋于无穷大，啊，那是超意识超越一切意识的境界。所以用心理学的话题，啊，话语来讲的，实际是这个概念。那超意识的时候，是你不执于任何的意识和潜意识，你才能超意识。那这时候能够做到的呢，实际叫法无定法，啊，也就是实际的每一个当下的功课，都是自己的功课，而自己的功课啊，它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呈现在中间层次的自己的认知，所以在颠覆自己认知的当下，那个时候就在跟内在的高维关联，你关联的当下就产生法喜，就产生喜悦，啊，所以是否你能够跟自己的高维关联，啊，这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谢谢。
是，那么刘峰老师有听众朋友请问您一个问题啊，他说呢，在我们在三维成长当中呢，会有很多的情绪。请问老师，情绪也是功课吗？怎么样看待情绪呢？
好的，谢谢哈。那个我们在那个三维空间啊，我们进行大量的三维实践啊，我们所有的三维实践需要三维实践条件，同时呢，我们做高维实践呢，也需要高维实践条件。那高维实践条件呢，就是五个境：干净、平静、恭敬、静止和境界，而这里面第二个境是平静，啊，它仿佛一池水啊，当它水面平静的时候，我能看到水底，也能看到水面反射的日月星辰，阴阳两界寥寥分明。但是呢，如果我不断搅动这个水的时候呢，它就不平静，它不平静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不到它的这个水下和水面的反射，什么都看不见了。那这就是我们一般的情况。那影响我们静的最重要的要素就是情，这个情呢代表了情绪和情感两方面。其实啊，应该说有过生命经历的人啊，都会啊反思一下，都会知道，只要我们用情绪和情感做的任何一件事儿，你都不得不为他买单。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能量的一个纠缠，当能量产生纠缠的时候，啊，会让我们执着在这个纠缠的状态中，它就跟我们的智慧分离了，啊，所以呢，一个真正能够驾驭情绪和情感的人，他才是能够在这一点上让自己的心随时迅速进入一种平静的状态，或者保持一种平静状态。为我们的高维实践创造这方面的一个条件。好，谢谢。
那么像李叔同弘一大师这种有了妻子儿女然后又出家的人，他到底是有情还是无情呢？
实际上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人间的这种各种关系哈，啊，他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啊。你比如说啊，李叔同他在前半段啊，他是在入世的生命状态里面，那到了他的后半段呢，他选择了出离，选择出世。那要出世间修行的话，那就是说进入一个法门，他进入的是律宗啊。他在律宗修行里面啊修的啊，这个法，其实在这个戒律上他是非常严格的。那这是他的一个修行的选择。那他选择了这种出世间修行的时候，那他必须得从家庭的这种啊能量结构里走出来才有可能。
那么我们以三度空间物质实相的看法来说呢，他对他的妻小有没有责任呢？您怎么看责任这个概念？
实际是这样啊，就是如果说我们从三维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当然了，三维有三维的游戏规则，有三维的潜规则，有三维的这个所谓啊我们说的这些啊扮演这个角色所应该具备的条件啊。那但是呢，如果一个人选择这个高维的时候呢，其实三维对他已经没有意义了。你比如说，当我们从蚂蚁的境界啊变成人的这个境界，提升到人这个境界的时候， 那我们看蚂蚁，蚂蚁跟蚂蚁打架，蚂蚁的那些东西跟我们其实就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蚂蚁的角度里边，他会觉得啊，这个事情啊是有这样那样的啊，有冲突啊，有纠结啊等等。但是你跳到更高一个维度，这些纠结已经被超越了，因为他看到的更重要的是所有生命灵魂的圆满，而不是在三维空间显化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表象的状态。而且很多人在这种啊亲密关系中，如果他没有觉醒的时候呢，他可能体验到的是纠缠啊，能量
的纠缠。老师，
那也可以，也不是不可以，这是他就会知道，哦，原来我们面对的每一个生命，特别是亲密关系，实际都是我们自己最好的修行啊。这个时候呢，他是对另外一个生命啊无条件的感恩、接受和原谅、包容，对方是来成就自己智慧，帮助自己发现自己生命功课的存在。所以这个呢，就是入世修行的选择，但这个选择呢，确实因人而异，每个人不一样，啊，这个没有这个好和坏之说，只是在入世修炼的时候，其实难度更大，啊，因为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个现实之中哈，每天有各种诱惑，所以有些人为什么到一定程度他选择啊离开这个时代啊，离开这个空间或者出家，啊，很多人出家呢，他起码第一时间。他想达到的是止跌，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只要在入世的这个三维空间里面，那天天被各种诱惑，能量都在往下跌，啊，那觉醒以后呢，他会发现哦，原来三维空间提升的机会更多，啊，所以他选择入世，啊，他选择入世，在做人做事，面对每一个挑战的时候，他在完成自己的一个全科结业的啊一个考题啊一个考卷，啊，那这就没问题。所以呢，不同的人在不同阶段的选择，有他这个选择的意义。
所以就看从哪一个角度看，因为夫妻两个人如果概念不一样，一个选择入世，一个选择出世，那么入世的那一个呢，就会有很深的痛苦。那这个痛苦，在那个入世，在出世的这位看来呢，他已经超越了；可是，在入世的这位看来呢，他是在水深火热之中。
他是这样，就是说入世的人选择在入世他会有很多所谓的烦恼呈现啊，因为但是呢，你如果觉醒以后，你知道烦恼即菩提啊，烦恼是得智慧
的基本。可当他还没有觉醒的时候，他身边的曾经跟他说过 I do 我愿意的人有没有责任呢？这个是很多人的问题，并不是我本身的问题。
你要从更高一个层面来，只有从个体去觉醒这个方向去看才有意义。就是所有我们面临的打击、挑战跟伤害，都是我们觉醒的机缘，你知道吧？
是，
所以这才叫烦恼即菩提。就所有的事情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啊？当然了，如果一个人选择在入世中，大家约好了，我们在这个入世里面共同修行，啊，那这个没有问题，大家都是彼此的，能够自己真正了解彼此是各自的生命功课，这个没问题。但是如果说一个人他提升到一个境界以后，他知道他自己的选择啊是要灵魂持续的提升的话，那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在这个入世的角色之中了，他已经做了他生命的选择了。
是，所以他就超越了。
而且呢，很多啊，很多出家人最后呢，他反过来帮助自己的曾经的这些亲人，也觉醒了。啊，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很多出家的师傅，后来他原来在家的这些啊亲人们，哎，也都跟着一起来这个觉醒了，啊，来学习各种这个智慧的法门了。
是
啊，我认识很多这样的师傅啊，他们当年都是在家人，啊，但是呢，当然了，出家呢也有很多，有些人呢就是需要家里的人的支持谅解。啊，这个当然具体到那个弘一法师啊，在这个他的这个情感关系的这个啊这个处理上，和他们后来他的后人们或者他的家人们对他的理解到什么程度，这个我呢并没有全面的去了解，但是我想呢，就很多真正那个修行到一定程度，他们的家人很多啊也跟着一起走向这条路。
是是， 那么，刘峰老师，
或者说这样哈，如果我们在一个情感纠缠里边，如果两个人都在这个情感纠缠里边呢，就像两个人都在水里边，你知道吧？互相啊，互相撕扯都不会游泳，啊，如果一个人跳上岸以后呢，他反过来就可以救另外一个人，啊，这也是一种说法。
是是是是，很有意思。那么有听众朋友们啊，有听众朋友想请问您啊，我们知道的一些认知啊、理论呐、啊。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实践出来啊？那像比方说刚刚从怎么从方法改为用心法，其实就是是不是说适合自己的法门，自己找到之后，只要相信自己是本性是本自具足的，就能够在最最你自己觉得最喜欢的法门里面开始往前走，行动就会带来更多的行动，慢慢慢慢就会从三维走向高维了，对吗？就意识就提升了。
那实际上我们呢在现实中呢有两个心法，一个叫质检心法，叫宇宙质检心法，或者叫宇宙质检原理，一个叫入世心法。这个质检心
是我们就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请刘峰老师跟大家谈一下这个宇宙的质检心法跟入世心法的可能是相异点或者相同点啊。
所有的东西你都从上帝视角看一切的存在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察角度啊，这也就是从宇宙观决定世界观，决定人生观，决定价值观。第二叫存在质检正弦涌，就是最简单存在就是正弦波，就是一念，所以让我们善护念不下念，这也是第二个心法这个心法。第三个呢就是一切呈现投影虫啊，就让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假的啊，所以呢你不会被任何假象困扰，你会在任何一个假象上面创造一个假象把它转化，但你也相信你创造的也是假象啊。第四个呢叫灵为全息万有中啊，就在生命中不断的去验证本自具足，相信本自具足啊，这就是我们讲的质检心法，它跟人类所有宗教智慧啊，所有的智慧系统都能关联。第二个呢叫什么呢，叫入世心法，就是信愿行正啊，这四个字其实就是我们入世的心法，把这两个心法合用于当下啊，其实就是我们在用心法驾驭方法。
哇哦，是好精彩。那么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刚刚听刘峰老师讲的有点，有的人会觉得速度有点快，听不太懂的话，您可以上网啊，刘就是文刀刘哈，峰就是风采的峰，三横一竖。那么您找到刘峰老师，在网络上有大量的视频可以看，那么您在这些视频当中呢，一定会得到各种各样的启发。好，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再请刘峰老师继续和大家谈话。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在线上和大家一起做节目的听众嘉宾呢是刘峰老师。那么刘峰老师今天是我们的很多很多听众朋友非常非常盼望的一位嘉宾啊。那我们最后还剩下大概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刘峰老师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请问您啊，您怎么看是非善恶的观念？有人说这个世界本无所谓是，本无所谓非嘛。嗯，
好的。那个首先呢，这个是与非、善和恶都在同一个层次上产生分别的啊，也就是说蚂蚁有蚂蚁的是非，人有人的是非啊，这个高级的生命有高级生命的是非啊，所以呢是非善恶都是等当量的。如果我们坚持啊是的话，一定有一个等当量的非存在，如果我们坚持善的话，一定有一个等当量的恶存在，啊，所以呢，这个是非善恶是在同一个空间里边，啊，在不同的游戏规则和不同的选择判据的啊情况下产生的啊这种对立，啊，那么它是一个并存的，同时并存的存在，啊，所以呢，那么真正的在这个通透的了解以后呢。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的意识是超越是非，但是呢，我们在现实行事的时候呢，我们会尊重我们所在的这个时空能量场的边界条件，啊，这个时候呢，就像我们在篮球场上，那篮球的规则就是原则，对对对，你不懂篮球规则的话，几分钟就篮球的是非，那你从篮球 那你到了排球场的话，那篮球的原则规则跟你就没关系了，啊，所以呢，这个是非啊，它我们可以看成是一个某些区域里边的游戏规则。
是。
因为它是规则的奴隶，啊，所以我们也不会是是非和善恶的奴隶，啊，只有当我们知道，啊，当我们内在提升，啊，我们会超越啊有限的是非善恶的这个界定，啊，但当我们在这个系统里边啊借这个平台来训练，是来挑战东西智慧，啊，谢谢。
谢谢刘峰老师啊。那么，因为网络有一点断断续续的，老师不晓得是不是可以转一个方向，或者是转成手机的行动服务，会不会看看会不会好一些？老师可能没有看到我发的讯息，是。那么，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就是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知道了很多的道理。所谓的每一个人知道的道理，其实都已经够用了啊。但是呢，就不知道有很多理论的认知怎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实践出来。比方说，从高维看三维空间，很多事情就不卡住了。但是很多人就是说，对我来说，高维好像是一个天方夜谭一样的。那我怎么样可以少受点苦，多用高维智慧来看人生。老师，
其实我们前面刚才说了啊，这个质检心法和入室心法
是。
啊，其实呢，当我们树立了正信，
老师，您是不是换一个方向会不会好一点？那个手机。
是我这边呢，一直有这个噪音啊，所
是
以这个
是，
噪音强的时候呢，我的声音就被遮盖了，所以就
哦，
可能就
所
它
以
跟方向是吧，
是
换了
是
很多。
是是是，好，
有这个交流声
是，
啊，
好。那么，老师多跟我们讲一讲内圣外王好不好？因为这个实在是一个很
可以
重
啊，
要的概念。
对啊，我们说什么是内圣啊？我们首先说圣是什么哈？所谓的圣啊，是把生命的目标指向彻底觉醒，这。啊，也就是他完全是站在一个啊彻底啊高维引领的状态的人叫圣人，啊，那么内圣啊，这个叫我们内在才是高维，知道吧？就是我们外面看
是，
到的一切都是三维的系统，只有进入内在才能进入高维，内圣。
是。
这叫宇宙观决定世界观的人，外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内在看到超越这个三维，啊，这个时间顺序超越三维的认。
是，
生，啊，这方面的这种感知，所以呢，他呢就会实现自己在高维确定的目标，啊，在三维去显化。啊，所以呢，这叫外王，他坚定的相信自己的直觉，是来自高维的信息。
是，是。那老师，您是不是跟大家说一下虽然我们时间很短了，只剩下几分钟，但是从初学到得道的六层境界，您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吗？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哎呀，想要进入开始学习，
我不知道啊，因为你说的这个六层境界是按照哪个逻辑讲的六层境界
就是
啊？因
说，
为现在，
您从《道德经》里面第41章拿来回答这个问题呢，您就谈过初学到得道的六层境界，这是您的演讲里面说的。
哦，因为我每个演讲都是当下即兴，有的时候在对
是
话的时
是
候。我不会背这些东西啊，你现在让我说，我现在一下还说不出来，
是
因为它
是
不是纯
是是，
粹。
没关系，我了解老师的意思，是可能当时刚好在谈老子哈，嗯，
对对对。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三维世界啊，有很多纠结的东西，其实跳开来看都不需要纠结，因为万法归宗。现在看是一团乱丝，大家纠结啦，互相缠绕啦，互相抱怨啦。可是其实从高维来看，都是清清楚楚的脉络。也就是说，哦，对，有比方说有个观念啊，老师您怎么看这个观念？有人说，桌子上有一个玻璃杯，十个不同的人来看这个玻璃杯，看到的其实不是一个玻璃杯，而是十个不同的玻璃杯。这样的理论您怎么看呢？
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到什么，是我们内在结构投影出来的，
是
或者叫投射出来的。啊，所以我们投影源里边的结构决定了我们投影出了什么样的现实显化。那当然了，那你看到的是由你自己的内在结构决定的。那用这个来理解，我们看到的人事物啊都不一样。啊，你比如看到同一个显化的生命，那有些人认为这个人是个善良的，啊，是一个有智慧的，有人看到这人是个愚痴的。啊，那我们简单的说，在宾拉登在阿拉伯人的眼里面看，啊，他是个英雄，可是在美国人眼里看是恶魔。
是啊，
无疑给出的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那给出的结果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自己内在结构。
是，
就是投影源决定投影的像，投影源里的结构是什么样，你就投影出这个什么样的世界。
所以观察者等于观察物，本来是说观察者影响观察物，其实观察者等于观察物也说得通的，
决定性的，
是，
对，它是决
定
性
的，是。所以就是说，我们看外面的世界，我如果本身是扭曲的，那么我看到的一切都是扭曲的；如果我本身是清安自在的，我看到一切的面相都呈现出清安自在来。
对，
也就是说，当我们有纠结的时候，与其往外找，不如往内找，静下来。
对啊，因为你外面找的，或者说你外面找，只是在帮助我们发现我们内在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是。是，好可惜哦，这个老师的网路，我们之间的连通不太顺畅。是，那么刘峰老师啊，在那个网络上呢，有非常非常多各种各样的主题啊，比方说从花可以体现一个人的内在能量结构，我们看花其实映射出的也是我们自己，然后六道轮回啊，佛教讲六道轮回，那么从六道轮回来讲述提升维度的重要性，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哦。那生命中所有的遇见都是自己的功课，我们要看清本质，当下转念。所以有一种说法是说，我们经常能够归零，看见当下，活在当下，所谓正念啊，正念的这个冥想啊，其实英文叫 mindfulness， 就是不是说一定要正向思考，不是一定要积极，不是跟负面相反的要正面思考，不是这个意思，是说正在当下的信念 mindfulness， 就是才是我们当下是威力之点的生活法门哈。所以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刘峰老师到节目当中来，真是非常抱歉啊，这个网络连线有一点不太顺畅，所以刘峰老师现在可能已经跟我们之间有一点失联了，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刚好到了，所以
我可以听见
哦，是。那刘老师，我们只剩下时间说再见了，太抱歉了，我因为以为您听不到所以我只好补了很多话。其实哎呀，大家想听的是大家想听的是刘老师说话，但是我们刚刚是完全听不见。是
哦，
是非常非常感谢刘峰老师。
谢谢谢谢丁老师啊，谢谢大家。